信仰 Q&A， 关乎生命的问题无奇不有，在你的人生道上是否也充满困惑呢？生命中的每一个为什么都能从圣经中找到解答，让我们一起进入信仰 Q&A。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徐老师。上帝起初为何单单拣选以色列人，而不是现在人口最多的华人？那我们先要来看看以色列人的祖先亚伯拉罕是怎样被拣选的。创世纪11章27节到32节记载了上帝找到了一位住在加勒底乌尔城中名叫他拉的人，因他愿意听从上帝的话，带了儿子亚伯兰和媳妇撒来以及他的孙子罗德离开了乌尔，要去迦南地。但是他拉却在半路当中哈兰停留下来了，再没有往迦南地走。后来他拉就死在哈兰。他拉死后，在创世纪12章第一节到第九节记载的是，上帝又要求他拉的儿子亚伯拉罕要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上帝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上帝并且应许亚伯兰要成为大国，要叫亚伯兰的名为大，也要使别人从他得福。亚伯兰呢，就照着上帝的话去做了，终于走到了迦南地了。亚伯兰在迦南地筑坛，开始求告耶和华的名。再过来就是创世纪15章第一节到第六节，上帝就向居住在迦南地的亚伯兰显现，应许他将来有一个亲生的儿子，并且呢，应许他的后裔将如天上的星那么多。亚伯兰信了上帝的话，上帝就以此对亚伯兰称义。创世纪17章第一节到第八节就记录了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上帝又向他显现，要求亚伯兰做完全人，上帝就应许要与他立约，并且使他的后裔极其繁多，使亚伯兰做多国的父。这个时候上帝就把亚伯兰改名为亚伯拉罕，意思就是多国的父。上帝更提出要与亚伯拉罕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这个约，同时把现在居住的迦南地赐他的子孙为产业。这个同时呢，上帝就要求亚伯拉罕家族的人行割礼，作为上帝与他立约的记号。创世纪18章第一节到第15节就记录了上帝又在向亚伯拉罕显现，再次保证一定要给他一个儿子。亚伯拉罕年100岁的时候，他的妻子撒拉果真生了一个儿子，就取名叫以撒。大约十多年后，也就是以撒已经十多岁了，上帝要亚伯拉罕带着他的独生儿子以撒去摩利亚山上，把儿子以撒献为燔祭。亚伯拉罕真的顺从了上帝的话，把自己的独生儿子献为燔祭。就要在动刀的前那一刻，上帝连忙阻止，不准亚伯拉罕杀他的儿子了。到这个时候，上帝才找到一位真正甘心顺服他的人，也就是可以交托重责大任的人了。所以这个时候，上帝向亚伯拉罕启示说，论福必赐大福给亚伯拉罕，论子孙必叫他的子孙多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地上的万国必因亚伯拉罕的后裔得福。上帝说，只因为亚伯拉罕听从了上帝的话。那接下来，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也顺从了上帝，而以撒的儿子以扫却轻忽了长子的名分，以至于失去了祝福。而以撒的次子雅各虽然狡猾诡诈，但是极看重长子的名分，以及看重上帝的应许，以至于这个狡猾的雅各被拣选在这个祝福的后裔的行列中了。当然后来雅各虽然经过了许多的试炼关口，在这些关口里面他一再选择了上帝，那么上帝看重雅各这样的心，上帝把雅各改名为以色列，上帝就与以色列以及他的后裔立了约，从此以色列民族就成为被拣选的民族了。 这个是记录在创世纪32章22节到32节、35章第9节到第15节。由以上的圣经经文可以看出来，以色列民族的被拣选其实是经过长时间又不断的被试验以后才成立的。其实从人类被创造以来，上帝一直在拣选，先是拣选亚当，亚当犯罪以后，上帝还在拣选，譬如亚当的儿子亚伯，他的后裔以诺，后来的挪亚，以及亚伯拉罕的父亲他拉等等人，一直到亚伯拉罕被选上。我猜想呢，在这个漫长的拣选过程当中，上帝也一定曾经找过成千成万的其他人，而这些人却使上帝一再失望。我说这话不是随便讲的哦，因为圣经彼得后书3章9节记录了上帝强烈的心愿，是他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提摩太前书2章4节，他愿万人得救，明白真道。我们当然知道，大多数的人呢，都情愿走自己的路，过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换句话说，大多数人不愿意被上帝拣选。另外呢，也有可能少数人也真的顺服了，他们走了一段路，吃了苦，就回头了，就放弃了。如同我们俗语说的，行百里者半九十。所以我说，这当中可能有成千上万的人被拣选，但是他们失去了。那就在上帝这个一再的拣选当中，我就猜想当中曾经一定拣选过中国人的祖先呢？我怎么敢这么肯定，这么大胆的假设呢？因为中国古文化思想当中有许多的观念甚至做法都非常非常接近旧约中以色列民族的祖先的观念和做法呢。我举下面几个例子我们来看。第一个，中国人天的观念。中国人的祖先就是汉民族，原先相当敬天畏神的，而这个对天的观念就非常非常接近圣经中上帝的形象。譬如说，上帝是没有物质形象的，是大而可畏的，是神圣的，是无所不知的，是无所不能的，是无所不在的。而汉民族最早完全没有假神偶像的，只是后来的人想出了各样的神明，又做出了各样的图画偶像，来代替了那个看不见的上帝。第二点，我们汉民族中有罪的观念。我们有一句俗话说，无语问苍天，是不是表达了人找不到上帝而心中苦闷？我们的至圣先知孔子被人称为至圣先师，至圣，注意哦，这个至圣是后来的人故意高抬孔子加在他的身上的。但是孔子曾经亲自说的，子获罪于天，无所导也，就是说我得罪了天，得罪了这位上帝，我不能祷告。孔子自己很清楚，也很明白地表示他有罪。其他如中国的周公、孔子、庄子、孟子、荀子等等先贤，在他们的讲论当中都非常明确地表明内心有罪。而第三方面，我们祖先流传下来杀生流血的祭天仪式，有没有注意到在传统的庙会中庄重的祭拜一定是杀生流血，献上猪牛羊全身的祭，也就是猪牛羊整只的猪牛羊作为祭物放在那里。在那个祭拜当中，注意绝对不是面对偶像，而是面对天来祭拜的。北京的古建筑物天坛是中国皇帝每年祭天的所在，但是很有趣的哦，天坛里面是空空的，没有偶像，没有神像，没有任何的图画，更没有祖先牌位，也没有任何一样家具的。中国皇帝在那里祭天。再说到一般家庭，每年的除夕那天的傍晚，家中的长辈一定带着全家人先对着家门口以外祭天，然后才祭祖的，是不是？注意，这个祭天绝对不是对着任何的图像物，而是对着天的。这就是我们老祖宗教导我们的，我们有罪了，得罪了这个老天，现在只好杀了这只牲畜，流了他的血，求老天看着他为我死的份上饶恕赦免我的罪。 这一点是不是和上帝命令以色列民要以全只的牛羊作为祭物献上的意义和做法完全相同吗？第四点，我们的中国的祖先教导我们要等候真命天子来到。真就是真假的真，命就是生命的命，天子就是皇太子的真命天子。中国民间一直有真命天子的传说，传说这位真命天子来了，我们的苦难就能够完全得到解脱了。这样的说法是不是也很接近上帝向以色列民的预告，那位救赎主的来到，使我们都可以得解救了？那由以上这四点看来，我们的老祖宗得到了许多观念，是不是相当接近圣经的启示？所以我猜想，我们华人老祖先可能曾经被呼召了，也顺服了，因此得到了不少的启示和教导，但是很可能半途而废了，以致华人民族失去了被拣选的福气了，真是太可惜了。但是今天你我已经相信主耶稣的人，就是已经在基督里又被上帝所拣选了，这是何等的幸运，何等的福气，何等的可贵。我们既然被拣选了，那么就坚持我们所信的，顺服耶稣基督一直到底，以至于我们自己甚至我们的子子孙孙都能够持续在基督被拣选的福里面。愿上帝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